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为，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聚众。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为，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为，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啥时候给自己看住在皈依发心上面？然后先去皈依发心当中没有念诵一句，或者念诵了以后呢，先就看一下，先看一下自己的心态。比如说像你要摆正一个东西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什么歪的东西要摆正，所以有一种的摆正的心嘛。哪里有就是歪的话要摆正，或者是你洗涤东西的话，哪里有就是不合适的那种的污迹，然后你就把它擦干净，先要看，不然的话随便摔两个就是什么洗洁精嘛，或者是那个就是抹布是吧？那种，就像你开车或者是坐那个行船的话也一样的，有个航向嘛，那个航向上面。就是说，先要看你自己的现在的这种状态，然后放在这个对的方向。如果你自己的都不看，随便就是有一个心里面有个目标，但是你可能自己心里的目标你很清楚，要到某一个城市，旧金山，比如说上海出发到旧金山，你知道是旧金山，但是你以为你在往旧金山走，但仔细一看发现是往南极跑的，往北极跑，往向方向走，甚至往反方向的跑，往孟买跑。这样子的话，那就先要看说哦，对，然后调整过来，可能有些就没问题，本来就是对的方向。所以意思是说，有没有皈依这个三宝的这个心呢？这个我们上一次说的三宝的意思很深奥，很多种的理解。但是加答题上面来讲的话，意思是说佛的悲智成就，或者说二资粮圆满，最重要的断除二障，就是这个方向。然后就圆满自利利他，种种的这些，成就二生这种了解，就或者是说，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一种信心，提起来一种信心，说追随三宝的这种修道修行，然后进而就是为利一切众生成就佛果而发心这种。修行的目的就是，如果是说，只是增长一点知识，没有什么其他的有想法，或者是说，习惯了就听一听，就这样的，这些的话，就动机上面还是有不够完满。所以，如果有些时候说啊，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有点生气的话，那就更需要就心里面想啊，这个其实就是要对治这些问题。无明贪嗔痴，调伏心哦，对，调伏心以后呢，就是调伏心的烦恼是错误的认识产生的，所以要根除一些错误的认识，就是我要皈依的原因。然后，一旦了解了对事物的这种的错误的认识，然后进而能够有这种利他的心，或者说有，就是基于某一种实有的这些一切的纠结。会烟消云散，或者是逐渐的消失。这些上面每个人的就是状态有差别，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所以要慢慢的，就是但是这个方向上面要有很确定的这个心。 然后我们上一次的佛子行三十七颂的内容上面，可能有一些前前后后有就是中间不太完整的，或者是可能这种，但是这些我就大概的前面的这个内容上面，大家可以看那个科判，就最清楚的就是那个科判的内容。所以科判里面呢，就是下面有顶礼，然后就是前行的这个部分，下满难得远离三毒功德之源一尽处，然后观这个无常舍弃，就是俗物今生为止住的那种的心嘛，就是即便是继续轮回的话，那也是一样，今生对轮回的众生来讲就是比较短暂的，但是我们可能往往在短暂的今生当中，以这个短暂为主，长期的安乐好像就比较忽视，甚至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呢？不是即刻反应的。以前我记得，很多都是这样，像这次疫情的时候，也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近的一些地方死很多人，但是很多人其实只一直到发生在自己身上为止，没有那么警觉的，所以更不要说这个一个轮回的一种状态。是比较怎么讲呢？粗细很多方面的，所以，没有那一种像佛陀，涉世出离的时候那种，就看到生老病死的时候有极大的震撼，就是实现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应该对这些有所震撼。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就是新闻里面或者其他数字上面那些，很多人病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病在自己身上，一病在自己身上肯定是害怕的，大多数人，然后很着急。但是没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就是说，有些是错误的认识，觉得其他人会死，但是我不会死。其他人可能有病，但是我可能没问题。或者你看到有，八个人躲在这个屋子里面，你没有看到，因为他们躲起来。但是还有几个人呢，就出来外面走，你看看外面都有人呢，就是他们都没事，我怎么会有事呢？有这种想法。所以修行的时候可能也是，其他人都没有修都没事，为什么我要修行或者是说他们都以世俗为乐，那我为什么要出世的这个教法上面很认真呢？就这种呢。所以就是说入佛门皈依，然后就是三十道这个内容发菩提心的时候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所以这跟昨天我们所说的这种摩尼摩尼玛哈摩尼萨就这种咒语上面讲的一样的，就是一些人只是说对于很粗重的痛苦不愿意承受，然后对于其他的就是三有的某些三善道的一些安乐就好像很满足，所以这类的。那另外一些呢，可能就是说对于个人解脱很或者这些方面想尽办法，但是对于利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所以整体上来讲呢，当然大师道的这个发心是最殊胜的。所以由自他之后就是说自他交换的修行，然后把这个为的痛苦诽谤挖苦这些呢，就是转为道用，就是坐上修自他交换，坐下修这些为的痛苦。诽谤挖苦呢转为盗用的这些不欲求的东西啊，是世间八法当中的四个部分。然后把安将除暴也好，或者侮辱这些呢，就是比较困难的部分也转为这个盗用。然后把贫穷啊富裕啊这些上面呢也转为这个就是盛衰吧，就是这个转为盗用。然后把这个当然就是最明显最粗重的就是贪嗔，这两个也是一样，就是如何转为道用的这个内容，就是世俗菩提心的内容。然后深意菩提心的内容上面呢，就是说坐上应该怎么样观这个离析啊，一直现象如这个彩虹就这样子，如同梦自私，这些痛苦快乐如彩虹，痛苦如梦自私。本来呢，就是一切都是就是立于这些戏边了，本来的一切面貌，所以 就这个层次，因为一切进献由心造这个上面呢，就是比较偏向无著菩萨这种的无著传承的一些教法的一些观点在这里有，声音菩提心，然后，但是后面就是说心性本来离息边，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就是涵盖了这个唯识和中观的这种的教法在这里面。然后菩萨的学处里面六度，然后菩萨界这个当中呢，就是修学经说四法，就是常观自己的过失，常观己过，而舍己，然后不说菩萨的过失，这些我们上一次已经有了。然后远离贪欲，这个已经说了。但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不说粗恶话这个部分。说粗恶法话，就这个断烦恼这个部分。所以显而易见，我们平时的时候，在任何一个生活当中呢，语言的力量是比较大的。什么一句伤人，什么一句什么六月寒，什么暖三冬，有这种说法吗？伤什么？就伤人一句什么暖六月寒，是不是？就是说一句温暖的话，就是六月寒三月暖，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吧大概。所以一样说这个尖酸刻薄的话，这些上面粗恶的语言，这个上面因为我们表达嗔怒的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心里面首先是心嘛，当然。然后起心动念以后呢，之后就是语言，一般就身体上面的是那个就是心念和语言积累的以后的结果。但是别人一般看这个就是说心，大部分人没有什么他心通，只能是靠这个言语和色身的这个状态来看。但是色身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当然有怒目啊，或者是很那种的脸色，当然也是可以看的。但是语言是有这个千变万化，可能表情据说有多少种的这个表情学家说，各种情绪的表情，这个可能有一些人比较丰富，有一些人没有那么丰富，也可以分类出很多种的喜怒哀乐的这个表情，但这个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们语言的话，那各种各样的就是声调，各种各样的词。各种各样的比喻，各种各样的一些，就过去的是，现在的是，祖上的是，就是用很多种的这些，概念，去伤害人。好像有些是，就是说违心的，就是说赞叹，事实上面就是一种的伤，就是另外一些伤害嘛，就伤害。有些人把它视为是一种聪明，但是事实上那些来讲的话，应该不是一种就是善的那种的聪明。恶的那些协会嘛，就那种的。所以说，这是说，当然我们任何人平时生活当中，就我先念一下这样。恶言刺伤他人心，也是菩萨平性故，莫说他人不悦此，杜绝出于佛子心。这个部分。所以说，说话的时候也需要谨慎，像以前梅芳仁波切不是也有吗？就是说，就是人和人之间起冲突，很多是言语开始的。可能现在在那种社会上面，书籍里面，或者是说网络上面，这些很多纷争，很明显的就是语言引起来的很多。有些是假消息，有些是完全是那种制造事端的那种心嘛。但是你需要把文字和言语要这个发出去，才能够引起那种混乱嘛。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在 Facebook 上面，好像就是缅甸那边，说这个就是穆斯林怎么做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然后就强奸这个佛教徒的这个少女怎么怎么样啊，最后发现那是一个实际上面有其他的冲突，但是那个消息本身是假的，但是因为大家很多人传开来了以后。就是说或者很快没有很那个散布很广的那些消息的那个澄清的话，其实已经来不及，所以会有很大的这个冲突的这个 后续的这个冲突啊，最后发现就是根本上面那个发酵消息，好像后来也有国家立法嘛，因为这种事情，所以其他的像在美国一样，这种事情就是现在就是司空见惯，你随时可以看到很多言语在社会当中引起的各种震荡，所以说事情情绪都发出来了，后来发现原来那个事情不是原来那个想的那个或者传的那个那样的。所以反而会有这些问题嘛。所以即便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真实的事情发生了、啊、就是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发生的话，言语的话可以就是怎么样火上浇油一样的，可以起到那种很多事情本来可以大可小，但是因为言语的那些纷争，然后很多事情变成就是扩大，后续还要就是付出一种社会性的或者个人的代价来就是逐渐的去消化这些上面。所以说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尽量就是说你不是那种像马尔巴大师或者其他的很有就他心通，很有这个因缘上面看得很清楚，也有能力就是调伏别人来为了特定的一些菩萨的方便，这样的话那就是还是怎么讲呢，自律和有爱心的方式是最好的。那有些人会说，那有些人就是表面上面对你很善，但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善心。有些人嘴上刀子嘴什么不是，对啊，刀子嘴豆腐心这样说，那些是怎么说，那些也要小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别人的刀子嘴豆腐心，就是也许你家人啊，或者是你很熟的是我一起长大的，或者是就相处的时间长的，或许有些人能理解，但是有一些经常刀子嘴的话，很多人还是比较不容易承受的那种的。以爱心的某一种就是想的话，也要就是适当的一种的方式，而且是别人真的就过去藏地也有法师讲法的时候，就是好像是比较批评的、指责的、骂的那种比较多，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藏地的某一些风俗或者是一些里面呢，就是不论他说的，他绝对的相信那个人的就是用意是很善良的，利益良善，所以个别的词用的对不对啊，说的点有没有说到点上，那些好像就他们不会太计较。但是如果就社会环境不一样的情况下，或许有甚至是专门捡不好的那种鸡蛋里挑骨头或者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你还是要不能以那种的方式来传法，不然的话可能就有一部分人会接受，但是另一部分人会感到挫折或者是受伤。所以说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当然这个也要因人因事种种的这些因缘而定，但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说比较鼓励的、仁慈的、就是柔和的语言呢，这些是很重要。你可以看到经常说粗口的人就是身心劳顿比较多，甚至以前有讲到经常用那些粗暴的语言，或者是讲到这个很强烈的讲到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种说的时候呢，那个身心的这种扰乱的程度比较大。所以也有很多的这些例子，就是说言语做伤害，而变成就是很多人的这种，怎么讲呢？关系也好，或者是很多人的这种亲情也好，很多都是因为言语的那种伤害而就是变得淡，或者是引来杀身之祸，什么都有嘛。所以言语有些时候很为了很小的事情发生争执，这些时候呢，如果一方面说的多了一些，那可能接下来有不可预测的后果。很多都是一时就是怒气，后来他们也后悔，这方也后悔，但是当时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争高下，或者是拳脚相加，什么都有。所以对孩子或者是对可能就是家庭，甚至自己养的小动物也好，那些都要柔和的话比较好，对那些粗暴这样子的话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说语言呢，说像 就是说就是具意义的，我们这个上就是有意义的，很有怎么讲？这样说吧，就是语言的话，一方面可以承办很多事情，可以促成很多事情；另一方面可以毁掉很多事情，也可以让人很生气，也可以让人很高兴。而且这些可能基于某一种的基础的这些因缘和事实吧，或者是原因嘛。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可能害自己害别人都可能因为语言而起到这方面的一种的作用。所以说，危及自己也危及别人，所以或者是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会引起那种别人的不开心，或者是扰乱别人的心。所以有很多是可能没有任何用，没意义，就是尖酸刻薄的一些话，不客气的一些说话方式，就包括语言加肢体的那些粗暴的那些词和那些行为动作，这样以后呢，让人其他人感觉到有压力啊，有挫折感，有沮丧，又被这个冒犯，有愤怒，但是他们也许没有表现出来，有些人可能，在。有一种话不投机什么半句多一样，就说完了以后，可能就，没有对话的时候很泄，就是怎么讲呢？很放松啊，就是泄一口气一样，就很开心。就，以前有一个仁波切，他就说，就是跟一些不想说话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间特别长；跟一些比较开心的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时间过得就不知道咋过的。一样的，就是有些人可能甚至，怎么讲呢？当面的时候没有，算是回去的时候还是有余怒没有完成的那种情况，所以粗暴的一些呢，整体而言的话不会，太令人欢喜，除非有特殊的因缘，我们这个必须说，不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一样，有一些是特殊的，有些这正好自己觉得就是需要受到批评，有些人还求这种批评呢，说哎呀，师傅啊，你就批评我怎么怎么样，有什么直说，这种说，这个也要看，有些时候他可能说这一天你直说他能接受，但是另一天他也不一定能接受，所以这些，也要看情况 所以说把语言说到一种就是说，有意义，然后让人听的时候就是容易入他的心和耳，这些方面就是一个方面是比较欢喜，不需要特别痛苦的方式去改变。有很多人相信所有的改变都需要很大经历很多痛苦，那个也不一定。有些人可能会经历很大痛苦，然后痛定思痛，这转化。另外一些人呢，也会因为就是他能够触摸到这个问题的要害，和改变的这个必要，所以也会下决心在，比较欢喜的当中呢，引导到欢喜，反而不用经历很大的这种的起起伏伏的心态才有进步，所以那样的话，就可能是更好。但是如果遇到了呢，顺泥助金，转为盗用的，就是前面讲的那些内容。所以说，像《入心论》里面这方面的内容就很多，我就给大家就是念一些段。《入心论》里面不是说，就是身体若身欲移动，或口出欲出言，应先观自心，安稳如理心。五一正生贪或者欲嗔恨时，言行应暂止如数言安住，就这类的，就可能常常在任何做举动之前呢，就是说，因为脑子肯定是瞬间的事情，并不会就是习惯了而已，你只要还是要观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发心，所以有些时候贪嗔被。心被贪嗔戏剧裹挟的时候，就也许不是最恰当的方式来去表达什么之类的啊，或许就是需要自己或者是这些放松这样子，用这种的一种状态，所以言语这些上面的一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些上面也有不同。 有些地方比较欣赏谦卑的那些人，有些地方呢喜欢那种横冲直撞，那么某一种的语言上面那些不客气的那些，可能是有些地方和场合可能他们比较欣赏。但是菩萨的行为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菩萨的行为整体而言的话，可能就是非常广泛，一个人看不透菩萨的行为到底在哪里。但是在修菩萨道上自己修的时候，还没有就是到那种完全有运用自如去度众生的那个程度没到的时候，就要比较怎么讲呢？自律的方式来修持。所以入行论里面不是有调举于蔑视、傲慢或骄凌，或欲截然短，思维就是说想要就是作为的那种，好像造作什么那种的狡诈的行为啊这些，思维或思维狡诈，然后或思于为于狡诈，这些时候呢，或是情自赞，或于诋毁他，出于。出言于争斗，如数以难助。所以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想说点什么别人的不好啊，或者是想说点就好像自赞毁他的事情呢，或者是心态上面是很傲慢的那种，就是这种的时候，稍稍检查的时候能发现，这个并不是在说特定一个人是不好的，而是说又到轮回当中的烦恼本身是这样子。然后具体在人的世界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改善自己嘛，就进步，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说有些看起来是很聪明的那种语言的做法，但是动机不善的时候，它总有那个就是自我执着的那个习性和味道衍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意思说，包括有些是很直接的那种很。习惯嘛，就是有些人粗语啊、争斗啊，那些都是一种训练出来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应该就是不能够及时一下子就转的情况下，先要想到教法上面讲到的，比如说很多生气的上面，除了这个过去的习性以外，就是这个习性的重点，就是说只要有这个真实的执着，就会有这种烦恼情绪。然后即便是我们知道这些应该怎么对治呀，这个对治的方法呀、道理呀，就是这些都了解，但是这些烦恼发生的那一刻呢，好像就是这些显得无力啊，没有就对治的这个能力。这时候发现就是事实上面是执着实有的那个心呢，还是在那边，主客二缘及这些三轮的这个。执着的这个心呢，实有的执着很强，所以这些时候会发生这个自赞毁他，也会发生这个为语诈，也会揭人短，也会就是就是怎么讲呢？说粗语啊，或者是甚至动粗那种，然后可能有些做生意啊，这些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心就。顾客呀、商业呀这些时候都，种种的，但是这些上面可以有这种比较，怎么讲呢？有些是专门就是那种，像丛林法则、野生动物社会那种的，心态一样的一种粗暴。那另外一些呢，可能就没有那么样的粗暴，虽然也是在做生意，虽然也是在这个社会交往当中的那种，但是比较有欣赏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提供，就是商品社会本身没有什么那个恶的本性，就是在那。当然，你产业恶的可能是有的，但是意思说，他们就是，比如说它是涉及到杀生的这些是有恶的，但是我的意思说，商品本身交易本身是一个中性，就是你需要这个，我需要的，有些人需要盐，那另外一些人有柴，那就米这些相互就是用一种。怎么讲呢？货币的方式来就是交易嘛，就是这种的。但是如果相互竞争很厉害，公司之间呢，人才之间呢，就或者是个人这种之间种种的这些竞争越强的时候，可能不择手段违法的， 或者是不道德种种的方式上面用的越多以后，那可能就有很多人毁约，有很多商业诚信的问题，也有很多这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欺诈，所以这些上面也是一样，良性的那种社会的循环还是比较恶性的循环上面的一些差别，但这个里面肯定有很多那种言语当中来促成的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很多方面，甚至很多国与国的冲突，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些领导人的那些不当的话，几十年、几年之间有很多问题嘛。所以这些，就是说，这些方面如果学一些，怎么样去学心理学啊？又比如说，也不信佛的话，也可以学心理学嘛。然后以心理学的这个内容来学习这个佛法的这个部分的内容，或者传统的这种的智慧，这个可以在日常的这个企业或者是政府或者是任何里面的一些工作的人，肯定还是很需要的。他们毕竟会受到这样就是心理学的心理的影响和言语的影响，所以，但不论如何，就是在这里是菩萨的这个修行，所以对于专门就是真正的发心要修行的人，利他的人来讲的话，就这种的。所以有些就是说不耐蓝语句，无耻，言无益，就是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或者是本来应该稍稍隐秘和这个感到不应该说的一些话，但是在那时候可能就是私下应该说的话就公公的说，然后就是耽误时间，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来占据很多时间，就这些问题。所以说，升起种种的这些过分的两端的情绪，要不然就是对一些人的极其的那种的，怎么讲呢？排斥吧，有些可能就是说，有那种心态嘛。对于一方的排斥是另一方的那种的爱和这两个如果就是，离得很远的话，就变成比较两极化了。所以上面应该就是尽量保持一种宽容，就尽量广大的那种的爱心，很重要，而且并不是基于特定的那种的条件的爱是更好的，但是这个也比较难的，但是事实上面菩萨道上面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意思是说，就是对自己好的人，当然你要去关心、去爱护，对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这一辈子好像看起来没关系的人，也要有这种的愿他人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的心。然后对自己有一些伤害，或者是你不喜欢，并没有伤害，但是你原来不喜欢那种，那个也要就是融入到这个平等的爱心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极其重要。所以说，有一些是你可能极其难以原谅的某一些标签化的一些人物或者是一些事项的话，一样也要逐渐的化开这种的局限了，就慢慢的可以就是大爱无疆一样的，就是普天众生了，这些方面就是发这种的爱心，这是和就是最美好的。或者说最伟大的心，最美好的心，那就是这种的爱心，就是不基于个人的这个恩怨或者暂时的，因为长久来讲都有恩嘛，但是暂时的能看得见的那种的，基于这种暂时的对你好的人你很好，对你不好的人就是狠命的去对付他，这种世间来讲，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好的，但是作为菩萨道的话。这种的就是两极化的那种的爱恨情仇的话是有问题的，也是就是长久以来就是这种的心呢一直在堕落当中，所以自己说话的时候也要比较小心，或者是注意，就是像梅旁若波切说，世间一切取舍是皆从言中可了之，是故无论任何语，当思功过而言说。这是然后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赞叹可令他人喜，来使自己也安乐。故于他人之功德，不因怀恨当赞美，就是有一种随喜的心。然后对于其他的就是人的一种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说今生来世，然后生欢喜，但是同时也说称赞虽为世间事，愚慢愚者却如毒，无论何时与何人，莫以妄语作赞叹。就是根本你心里面言不由衷，觉得就是有一些是可能礼貌性的，确实也许不是说那么那一个人是特别值得赞叹，但是说是出于礼貌的基本的礼貌吧，就那种的上面甚至是带有一种的温暖的爱心，所以即便也许对方可能的行为完全超出了你的意料，但是还是保持一种的礼貌和这种优雅，保持一种的言辞上面的尊重，这种的方式。但是有些可能就作恶的时候，你也说那个人很明显的在作恶，但是你就说你是很棒怎么怎么样那种的，因为其他的原因呢，也许对方富有或者有权势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有求于他，这样的话那这样尽量不要做这些好一点。但是一般就没有这些问题，就这里面说的这个说对于傲慢的人一赞叹的就更不得了了，就是慢性更重。所以还有愚者的话，他没有自省的能力，对他们来讲你害他的时候，就是现在不是也有一种说法什么捧杀，就是故意的抬高他来让他出洋相那种流氓，那些就变成有可能会害他的，所以就不要做这个妄语的赞叹，或者是就这样。有些地方鼓励就是赞叹小孩，有鼓励小孩嘛，有些地方说小孩不要太那个，因为他们不太懂事的时候就会情绪化，这些也可能因人而异。就是麦帕仁波切的军规教研论文论落里面说，如若赞扬其他人，自己也为他人赞，越是诋毁他人者，却将毁坏自名声。就好像你生气的话，别人也会生气对你，你骂别人，别人也会骂你，就是这种嘛。所以有一点像，你不想骂自己的话，你也不要骂别人，你不是想被骂的话，你也不要骂别人，那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不骂更好，是吧？谁想被人骂，谁想着骂，谁想得到这些，所以有点像什么声音回归的嘴里说出去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一样，就那种的那还是有问题的。具有智慧福德者，他人微小之功德亦出家言作赞叹，就是这个是比较真实的。有这哪怕真实有的一些功德的话，哪怕是小的时候也要就是小的一些功德也要那种的有做一些这种理解性的，或者是做那种的赞叹，以此自己获美名。就是当然这个如果你是图自己获美名去刻意的赞叹的话，可能也是，但是世间上面的人基于某一种理由做适合的一些言语的这种的善意的表达是应该是好的。所以言语这个，就尤其是别人的这个出身啊，别人的这个身体的或者相貌啊，或者是这个宗族啊，这些啊，或者是就是你不懂的情况下说怎么怎么样那些的话就更不好了。别人的国家可能尤其也是也要很小心。还有比如说有些人会批评宗教，但是自己就是至少要学过，就比如说有一个人问你说比如说那个我们家乡那种有吃的那个蕨麻嘛，你喜不喜欢吃蕨麻，最后一个人说我不喜欢，那别人问他说你有没有吃过，那我没有吃过，那没有吃过的话应该是一个中性的那种的，喜欢不喜欢还不知道，但是可能就提前有一种的结论嘛。那这样子这种的，那可能对于其他的宗教或者是一些文化一些社会传统也一样，也就是不能够就是因为不了解而随意轻易的这种出口伤其他人的心了，这个上面也要小心。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的人就前面只有一个张嘴，但是听的人里面有两只耳朵、四只耳朵，甚至可能就是前后背后都有的。所以说话的时候也要就是适度，有一种说法嘛，就是狩猎的人呢，在那边狩猎，然后 就是说这样讲嘛，就是一个藏地的一个故事，说那边有个牧羊人，他的羊群里面有羊冲出来，有狼冲到羊群里面。那冲到羊群里面的时候呢，那个人就是山上的远远看到狼群，就狼冲到羊群里，当然很可怕嘛。他要大声的，就是喊嘛，就是呼喊的话，那个狼可能会就离开嘛。但是山的这边呢，看到有一个就是，他们怎么讲呢？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太好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狩猎的人正好就好像在打一只鹿。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没有，当然干扰这个打鹿的人很好了。从学佛的角度来讲，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从一般的那种，尊重别人的那种生活方式某一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会说就别人钓鱼的时候，我们给他们使脸色看到，或者是就是赶走他们的那些钓的鱼啊，或者是强行的扔回去，那样的话又不太好嘛，不现实嘛，就一样的，就是比如说。这边有人钓鱼，那边有人就是有动物在伤害，那这样子说你就是既要喊出来，但是又要喊的不能让别人那个钓鱼的人很生气，所以就这个意思。你要是说话的时候可能也是一样，可能一方面因为你只是说给一个人听的话，那你就大概你掌握意思就好，但是大众的话也要考虑大众的那种的接受度或者他们的那种怎么讲，但一般来讲就是基于就是尽可能靠近真实的方式来讲的话比较好，不论他们高兴不高兴，没有意义的让别人很难过那也不太好，所以就是要保持一个合适的那种的度吧。所以有意义的这些语言呢，可以让其他人走上解脱道，可以成就很多快乐和有意义的就是事情呢。有很多世界上的建设也是靠沟通和不断的这种努力，很多种的这些承受很多损失或者是忍辱宽容种种的，这个肯定里面也会不少的，不是所有都是争抢打出来的。所以以前有一些人认为说人的发展和生命的发展是弱肉强食那种竞争的结果，后来很多就研究这些上面认为，其实之所以群体性的那种的生活的生命能够发展的比较好，比如说哺乳类那种的动物，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协作，学会了那种就是顾大局的那种心嘛，所以这样的话肯定要用那种比较宽容的或者是相互利益那种上面都照顾那种的一种的心嘛，这些上面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改善一些语言的这个自己尽自己的能力，尽量让自己的这种言语呢，就是减少无意义的伤害，然后增长一些有意义的方向。有些可能就是说，不是每一句话都是好像是忠告一样，那样的话，可能这个人的生活，可能人家都觉得不习惯嘛，也会不一定能接受，但是可能。就是至少是没有那样有害的，或者是那些比较怎么讲呢，不是特别有意义但是也不是特别没意义那种的无害的那些上面的一些言语的话，就是适度的一些言语就可以，不用说没完没了。可能后面的这一卷，烦恼穿习难对治，支持正见正知正念见，贪等烦恼出生时，立即斩除佛子行。所以断烦恼，这个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内容嘛。有种种的方式来铲除，有些时候贪心这些发生的时候，用这种基础秤或者小秤，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观点，怎么样去对峙。达成里面呢，也有达成的一些特色的方法吧，就是来对治一些方，这些又有一些间接的直接的，但是烦恼出生的时候容易消灭，然后不断增长了以后比较困难，这个就是大家容易感受到，有些人亲戚朋友或者出事了死了，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时候，心里面在乎的时候会非常难受。 但是这个越这种的难受的不开心的事情，越想的时候越会影响到这个人，就像愤怒一样，就是愤怒刹那间就愤怒，但是一下子明白这个愤怒不好，然后让它淡化的话，就慢慢的，也会就是越来越小，乃至于就后来就忘了。但是你左思右想，翻来覆去的想，辗转反侧种种的这种的想的话，最后这个变成一种心理的疾病，或者是很严重的。把一个人架到一些问题的这个风口浪尖的，或者是想要就是做出一些动作和行为那种的一些状态，所以说，在这个小的这个时候呢，控制很重要。这个在很多教典里面都会讲到说，就是烦恼出生的时候应该去立即去对治，不要让烦恼增长啊，蔓延了、这样的时候就像很多疾病也是如此嘛，就是蔓延了以后。很多祸患都是一样子，就是一旦蔓延开了以后，就比较困难，那对治。小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容易对治，所以，很多念头像虚空当中的云一样，一小片的云的时候就，看到了以后呢，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如果这个变成，很浓云密布这样的话，可能会就是暴风或者是，就是暴雨这些会蓄滞。就是跟着就来的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学会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念，让自己的心呢，就是正在发生的时候，不要就是看着什么都没有干预的，或者是连看都没有看，而且这时候不仅看到有正知正念两个方向嘛，就是说看到自己有这个状况以后，应该立即运用适度的方式，适当的方式。来就是引导，因为这个新的这个怎么讲呢？特点就是能够被另外一些引导的念头所影响。就比如说你很生气，你要就是怎么样，但是你的朋友跟你见面了以后呢，又给你添油加醋，又给你就是火上浇油，或者是又给你就是架到更高的这个帽子。弄到更高的台子上面，然后又上纲上线，或者是这一类的吧，就弄得很严重，好像要替你出气啊，这边啊，好像这个不公平，那个给你加油打气那样，往生气的方向，那肯定你的心或许就还是会有这些烦恼增加，不一定倒不一定说立即会做什么，但是有些人也会做什么，本来一些小事，要是我帮你出气，我帮你就是怎么样，很多这种事情嘛，尤其一些年轻人可能多了。但是你如果碰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说啊，你这些是错的，是你的想法，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会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后果，而且这些是你不想要的后果。如果一个人因为生气啊，或者是某一些念头啊，贪心而导致的偷窃，或者是种种的这种伤害，这样子，或者是因为这些而产生的纷争，有这些贪嗔的很多方向都有，那这样的话，就是有什么样的后果？有些人因为这个一件小事酿成一件大事，一件小事酿成很多件事情，那种的也有。所以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可能就是要蹲监狱很长时间。那时候很有面子吗？也不是。然后有可能就是危及到自己的家里人，伤害他们，让他们很伤心。有些人就四处逃躲，有些人花巨大的经济代价。有些人可能从此以后一蹶不振，有很多这种的事情嘛。所以说，如果别人跟你说，你这时候应该你自己反省，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想，你也要从别人的角度去想，种种嘛。这些上面呢，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上面做一些关照，这样的话。他能够就是轻重缓急取舍这些上面应该是安人的话，可能就人一时风平浪静，人一下来的话，可能就也许是别人的错，你忍下来就是对大家都是更加平安的，也是一种保护他人和保护自己的方式，所以何乐而不为？如果事事讲究一点点都要公平，最后弄得就是不可开交的话，那个是。那个公平在哪里？就是最终大家都很不容易，就这种的。所以， 这些上面呢，就是一个人这样说和那样说，你这样想和那样想是有差别的，所以心是比容易比其他的念头和其他的这种的资讯或者是影响力所影响的。所以总的来讲，贪嗔这些都属于烦恼嘛，这上面讲的就是烦恼。贪嗔痴这些都是烦恼，然后以及这个细分的话，就烦恼就太多了，所以这个。先上面要去看这个后果，像大乘庄严经论里面说，如是诸烦恼，其则有三害。如果这些烦恼起来呢，有三种的危害，就是一个是害自己，然后另外一个是害他人，就是说自害业害彼，基于失罗害，就是这个是那种古代上面说希腊的时候用失罗这个词嘛，希腊是戒，印度语里面也是清凉的意思，就是戒用清凉来表示，就是你会过得很自在，就是心里面清云淡清风轻的，那多好，不用给自己弄得满头是包，那种心里面焦急啊，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跟这个人挂关系，跟那个人生气，这样的话很累嘛，就你不需要这样。所以说，意思说一个人，尤其是菩萨道中修行的一个人来讲的话，那个烦恼你不去管，你不去调和，这样你不去调伏自己的心的话，最后酿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把自己也害到了，然后也害到了别人。那而且你自己的菩萨的行仪，这个修道上面的一些基本的这种积累的这个功德，那些都溃掉一溃。功亏一篑，有些是比较严重的，有些可能轻微的，这些要看。然后可能有这个让自己后悔的这个事情发生。有些时候说当初不应该这样说，当初不应该那样怒，当初不应该去这样去做。然后因为自害的时候，有些是身体上的受害，有些是可能就是精神的名誉损害，有些是那种就是你自己的财务那些利乐上面的损害，然后本来可能就是有这个众多的好的那个因缘来护，但是你自己也会失去那些支持或者是守护。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先生呢，一蹶不振，怎么样，做了很多恶的这种事情，那可能太太也要跟他离婚了。有些人可能就是做了很不好的事情，那亲戚很多朋友也远离了，就这样子。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说你破了比如说种种的一些这种的菩萨的戒的话，那本尊啊天尊啊乃至于就是有些这些就是本来是一种的因为他们并不是说真正的，但是你跟他们的那种的交界不相应而已，就是好像就是不是真正的舍，但是是暂时的，可能远离这种也有可能。习性太糟糕的话，有些时候护法，本来是修行认真的、纯正的人，都是应该是护法，就是尽力护持的对境。那可能这些时候，说护法不悦呀，或者是护法没有这个护持呀，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可能，做得很不好的话，师徒关系没有了，或者是这种的事情也有嘛。就是说有些说弟子说我把师父舍弃掉了，或者是说就那有些师父可能会说，这个弟子很难调伏，就把他摒弃掉可能就更好，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不会造业，然后就是是一个安全的一种的方式，也有这种。然后有些可能就是遭到那种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在修行当中的话，像因为烦恼，弥勒日巴尊者过去的时候也因为烦恼伤害了很多人，所以他的师父呢，为了让他集资进账呢，就是看起来是一种的惩罚一样的，要说这个建起来，那个拆掉，这样，之类的，所以说有些有背负某一种的恶名呢，种种的，所以有些人遭人这个呵斥或者是这些，所以这些呢，就意思是说，烦恼没有把握住的话，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后果。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就是稍稍想一想，这些确实是这样子。有些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有些可能就是很明显啊， 这些严重的这程度。所以说，但是这烦恼本身的话，就是可以对治的，因为就是只要有正直正念的心，不放逸的心，用种种的这种的修行嘛，六度，像佛子行三十七颂，就是很精要的如何对治这个贪嗔痴的这个智慧利剑，这种的方式。所以说，如果有一种讲法呢，就是《入行论》里面有这些句子嘛，说，如果一个人你被把他打败了，然后但是或许就是那个人逃跑了，被你打败以后逃跑了以后，他在另外一些地方又就是举兵了，招兵买马，又会向你发起攻击，这种的故事比较多嘛。但是说，跟这个不一样，因为烦恼的话就是在心中就是突然产现的一些念头。所以这个可以就是藉由深深的这种空真的智慧这些来根本性的断除，所以为什么有成就这个佛果啊，或者其他的圣果逐渐的一个过程呢？就所以说，或为慧眼断，就是这种烦恼嘛，就是烦恼可以被这个智慧的这种见解，来和修行来断除，就是诸以何所何所知。就是他如果被你斩断的时候呢，他并不会就是云何妨害我，就是怎么会来就是再一次烦恼这个断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有一些挣扎的这个过程会有的，但是意思说他有彻底断除的这个希望，让我法清精进，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精进的彻底的断除。所以那没有精进的彻底的断除的时候，就是暂时就是隐藏过一会儿显现，就这种的会有的。它但是这个不是永远是这样子，只要对治适当的话，它有这个根本这个断除的能力。有些人或者是他的这个性质方向内容全部不发生变化的这一天。所以在这个对抗的时候，处于对抗阶段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呢，完全把你制服的这个阶段，就是烦恼很重的那个阶段。说在一个修行阶段里面是对抗的阶段，有时候他也有时候你有一点就是暂时进入焦灼的状态一样，其实这个不是跟外面的战争其他人的伤害其他众生那种，而是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些种种的这些取舍，或者是说善恶的念，或者是说迷惑和智慧的那种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反复的那种，就对峙一样，或者是说，这个哪个力强的话会占据这个心，所以说，这个也在《入心论》里面，也不是有一些偈颂说，就是如同这个战士拿起剑来对抗的时候，当然用了这个比喻了，他就是瞬间如果手里面剑落地的，他会马上捡起来，因为就是战争不可能就是。正在打仗的话有这种的心嘛，就是剑是可以保护他或者是免于这个死亡的这个一线生机的这个力量，所以他肯定手不离剑嘛。就是我们这个剑呢，就是意思是正直正面的那种的可以对治烦恼的这个敌人的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确实是应该我们就是把时间呢这些都要用在经常用来修机智升观的禅，这些方式会很有用。所以有这些当中所以我祭天菩萨的入心论里面大家背的也比较熟嘛，我在这里面再应用一些，就是若纵狂向心，受难无间狱，未训大狂相，为患不及此。就是如果就是心的这个烦恼作乱呢，就是烦恼带着就是整个人生就颠沛流离种种的这些的时候呢，他最后甚至可以送到世人堕入到无间地狱。世间上面一般的人伤害身体的那些对你非常不满意，要怎么讲呢，肉体上面对你有这个致命的危险的那些人呢，他也不能让送一个人去地狱嘛。所以他比我们世间的那些任何敌人，包括就是 狂象啊，就是大象疯掉的时候，它很有力气，会伤到很多人嘛。但是它那个伤害呢，远远没有那个烦恼的力量。大象的话看起来庞然大物，而且，就是说，有鼻子，有眼睛，有腿，有这种的，就是这种的，有牙齿或者是象牙吧。就那老虎、狮子这些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比较凶猛的。那这个有心的看起来很凶猛的人，就谈到威胁的时候，一般不会，就是不是修心的法门的话，不会说烦恼，而是会说啊，豺狼、毒蛇、猛兽、洪水这样子，以为这些是应该是最大的威胁。但事实上，超过这些虎狼豺豹这些毒蛇这些的更厉害的，其实是那种烦恼本身。烦恼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指出他的眼睛、鼻子、耳朵，或者是他的具体的很位置一样的，但是还有这种的能力，所以说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烦恼的这个用狂象来做比喻的时候说，若以正眼神，谨栓行狂象，行狂象，不为今消除，福善息祸至。如果以这个正念的这个绳索。来，就这个，在这个九柱心的这个图里面也有嘛，就是和尚拿了一个绳子套在那个象的这个脖子上，然后再拿了一个棍子，然后来就是敲响或者是说警觉的这个心弦呢，一样的让自己就是降服这个心的方式呢，就是一个绳索和一个棒子，棒子呢就是觉知的这个力量，正知的力量。绳索呢，就是拴住力量。那是用这个是什么拴的呢？就是像刚才讲的，如树荫安住啊，就是当下安住啊，或者是，就是用不净观也好，安忍也好，空心也好，就是用这种的，想到它的这个种种的后果也好，这些上面去关照。像刚才我们说《大乘真经庄严论》里面说的，有回业势力，是护及施舍。惩罚并恶名，如是六合则，就是这种的过失，有这些痛苦，所以说这个烦恼想把我扔到这个痛苦的深渊里面，我不想让他就是这样让我受苦。看起来他无形无相，无影无踪，不像这个老虎狮子或者是有心的敌人，但是实际上我应该更警觉的是我自己的那个心呢。而且你有责任降服你的心和为你的自己的这个投射而负责，别人不能为你这个投射负责。那所以说，那大象或者怎么样的话，还可以说这是哪个公园的、哪个动物园的、哪个主人的，是吧？就是你们怎么没管好你们的狗或者是老虎一样？但是上面心那上面应该更加专注。所以一旦这个心调伏的时候呢？其他的万象都竟然就是改变你所的走的这个命运路，种种的这些遭遇境遇都会完全截然不同，因为自己的心的调伏和没有调伏的差别。这个你不用就是专门买很多的那种用钱来换环境，心境不一样的话，就是吃饭、穿衣、睡觉、说话，种种的时候，乃至于跟人交往，遇到这个顺逆逆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心调伏的是人是最自在，就是用什么万两黄金、千就是钻石这些换不来的那种的，安乐，从暂时到究竟上面。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说我们要用烦恼来就是降服其他人的烦恼是很困难的，或者是我们要就是摧毁所有人的意志来这种做这些是非常，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色身就是2米的色身，然后可能一个人就是四肢五体这种的降服，很多是很困难。即便你有很高科技高超的人力，很多数以千万计的人，但是对轮回来讲的话，就是一台戏，没有任何就是震撼本身，这种的。所以说，也在如心论里面说，玩者如虚空。岂能尽至彼？若惜此嗔心，则同灭众敌。然后这个最有名的那种的偈颂里面说：何须足量阁，尽服此大地， 片刻垫鞋底，即同夫大地。如是我不可禁止诸外敌，唯因服此心，何劳致其余？就我为何不克服这个此刻的这种，就是克自己的心了、啊，然后就是外敌这些相互的根本在于心底啊本身。他们为什么做好，也是没有能够克服的这个原因。所以你要不然就是你被他们所影响而你自己作乱，要不然你的正量这种功德，或者是说你的心可以挽救彼此，或者是帮助别人这些。所以说尼西错教父母问莲师说，谁是最糟糕的这个敌人呢？莲师说就是障蔽的情绪，就是这个烦恼本身。用障蔽的意思是无明的意思，无明烦恼就是最可怕的这个敌人。所以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在佛堂里面、寺庙里面，或者是在自己想好的时候，比较坐上修啊，自他交换的时候，或许人有些人稍稍冒犯你，或许你还可以接受。但是当你在就是刚刚想好了禅定呢、啊，就说一切都如梦幻泡影这样想好了，正好一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些事，你还能调得过来。但是也许在没有这样的，就是。可能本身就一件烦恼加两件、三件、四件、五件这样的时候，可能人就有点就是或者是有些人说啊，累了我就容易生气，饿了就容易生气，病了就容易生气，或者是说别人本来就烦我，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人烦我，我就生气，就这些时候呢，应该就是克制好，说这个要看个人的这种就是对佛法的一种信心和修道的这种品质，来改变。所以没有人能够说替你做这个修行，或者是强制的去转化这个心嘛。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应该正知正念的这个心一直放在这个内心当中，对于万法本质如幻的这个了解，所以空性的这个了解绝对是摧毁那种所有情绪的最根本的这个力量。但是这个上面呢，就是。不记得这个深入的学习，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信心，因为你对一个上师很有信心，你对佛很有信心，某一种的话他讲过某一个话，那这一句就够了，我就是深深的藏在内心当中，然后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这个，所以这样也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另外一些是修正真的圆满的那种的状态。所以以前有一些人有记住这个他自己最有信心的一些上师说过的一些话，这类的，有些是可能看别人的传记。以前我记得我有一记得就是敦鸠仁波切，他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震撼，他就是圆寂，没有圆寂，就是说他在法国的时候就后来就再也就最后在那个地方圆寂了。所以之前的时候呢，他就说，把护法被收拾起来，然后就不用供护法了，就是今生的事业已经就结束了嘛。然后这样让他的敦鸠仁波切的空性，然后之后说，就是在这一辈子里面，他觉得自己就是其中一件就是适当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他说我没有就是恶意的那种批评过任何人嘛，就是没有说过别人的那种真正的那种坏话，那这个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或者很珍贵、很难得菩萨的那种品性。所以这个也很觉得非常珍贵。另外一些是就普通的一个修行，我的一个亲戚他说，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吵过架，也有这种人，不要说打架，没有吵过架。现在70多岁的人，那也是很大的功德。所以我的那个爸爸的家族也是这样，可能他们家里面的人没有混过脸，相互之间，他有大哥、二哥，两个姐姐，然后我爸爸嘛，他们家里面的人就是极其挑柔。当然我们那边很多人家庭里面呢，相互就是亲密的那种的叫法，就是父母、孩子和兄弟姐妹之间呢，相互都用很多的那种的，那就怎么讲嘛，很这种温暖的爱称那种的比较多。所以就是可能是第一个字和 后面加一个 bo 或者是说 be 或者是这类的比较多，或者是 ga 这种的也有嘛，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说族亲似的很多种 kambo toga， 或者是说他的名字不叫这个ga， 就是和 ga 是那个一个昵称一样的 churga， yumga 或者是就其他的这类的。所以说就是类似的，就是由这些比较非常温和的那种的这些家庭或者是说环境，所以我们呢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说这个烦恼啊，各种负面的破坏性的情绪不控制的话，会祸害自他，然后控制不控制，责任就在于自己。所以受制于迷茫和破坏性的情绪的结果，就是生生死死当中经历很多不如意，很多的这些肉体到心灵的这些痛苦，轮回无尽，无知，解脱无望一样的，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然后可能会获得暂时的一些安乐，但是长久的这种安乐就非常困难，而且那些暂时的安乐越求越贪，越得越无益，种种的一些状况。所以说我们就是观察自己的心，就时时刻刻就是更好，然后负面的一些东西，这些心态和念头这些产生的时候呢，就立即像刚才讲的，像政治正念的神索，正念的神索也好，或者是像这个士兵的手里的这个剑也好，去斩断这个烦恼的敌人呢。所以说这些方面，或者说身体上面有什么病一那个很明显的这个病症的话，应该说及早的去尽量想办法让它化解，种种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说修行的时候，有些人说不修行的时候反正没太注意，但是修行以后好像禅定的时候比如说机智禅静下来的时候，反而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烦恼，很多的这种杂念。那一样，有些人说我怎么以前没修的时候没有这个丢工作呀，生意还好啊，那修了佛法以后，我就是有种种这样那样的不顺，那其他人不支持我修行，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就伤害了你，占你的便宜，或者是就看不起，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些好像看起来好像烦恼比以前大，要应对的事物也比以前多。所以说好像就是觉得好像是不是修行的问题啊，修行错了还是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一方面要观察自己的这种修行的认知啊，对修行的这种观念，什么叫修行呢，这些就像有些地方没有神通没有奇迹就好像不算修行一样，就一定要讲一个这种超逻辑的，或者是那种神话故事类的那种。所以那这些就是有些也应该是合适的讲的，有一些人来讲的话没有太大的用。所以这些时候呢，就说确实是就心识上面来就是透过修行，然后来了解事物和心和心灵的现象的本质。所以这样子的话包括了所有的一切的问题。所以说这些是一个过程，有些时候就是集中的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那些会有过去的时候，也有一些是开始信佛的时候很有信心啊，手舞足蹈啊，欢喜跳跃，就是对法有信心，对佛有信心，对僧有信心，对上师有信心，什么都可以。然后过一段时间学了以后，又好像就是信佛也信得一般般，对其他同修法有上师也有烦恼，或者是对这样那样的一些佛法的讲道理的时候也好像就油盐不进，什么样这也有可能的，就变成那种。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就像以前有人说他换了一个环境以后，比如说移民的时候，刚开始觉得挺好的，或者是刚开始觉得不好，后来觉得挺好的，还有一些是刚开始觉得很好，中途有一段时间觉得哎呀不想在这待啊，真在后来慢慢又觉得很喜欢了。就这个可能就是心就是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就是考验吧。所以说总的来讲，就是关照内心的这种是精神来自于需要多深，或者是怎么样去调伏的话，那是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有训练，就是内心的素养和自我这种自律、自我控制，或者是说是有我们看一个人就是内心比较你就是这种安泰啊平静的时候，就觉得是比较美好的。一个人情绪特别复杂紧张，这样的话可能心里面就是隐约会还是会干扰到其他的人。所以包括我们所说的如果有慈悲的这个眼神和慈悲的这个面孔，这样的话你会觉得比较自在舒服。所以说另外一个人可能是说他不惯你的那种，还是他有带有那种批评和这种就是没有爱心的那种的各种各样的言语讽刺，这样呢肯定会有一种紧张不开心。所以说根本上面就是每一个人调伏自己的心最重要。所以说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修的直观的空行的直观的修行极其重要。那是上面直观的修行呢可以贯穿到整个修行当中。所以心我们所说的情绪，它必然是那种你被情绪驾驭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这个变成你来驾驭情绪那就好了。就是你的意思说了解到这个情绪，如果怎么讲呢，无尽的去把你转向一个不可控制的那个方向的时候，你有能力把它就是按住在这个当下，就是让你的情绪平稳化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火山爆发的时候也是动态，水地震动的时候破坏的时候也是那种动态，所以心态也是一样的。根本上面其实水很平静啊，就火山啊或者是地啊那些都很平静的，比较平稳。所以在修路架桥的时候也一样，那些是要就是怎么讲呢，要跨过去啊，要填平啊，就是把它平整你的心嘛。就是有些时候啊愤愤不平，就是这个不平的意思，就很多时候哪里不对哪里不平，这个不平的可能理由很多，觉知很多，角度很多，但是根本上面就是你可以把它就是调试过来。这些不足用通，这些不平可以修行来填平，来这个平整，然后最后回头看的时候发现是合适的，其实没什么问题。如果那个不平当中你再挖一个更大的坑，然后可能就交往过正那样的话，有这些问题嘛，就用一般的情绪来反应的话。所以这个月称论是就是月称菩萨说，最初说我而知我，次言我所知则知法，就是这种不平的那些执着是这么样来的。就是如水车转无自在，原生悲心我净临，就所以原生心悲我净临。所以开始的时候有一种的自我心中产生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没有了解到心的这种明空无别的这个本质，然后一切显现的相呢，把这个显境转为这个敌境，然后会传为二分，就二分了以后产生敌境。所以你自他的本质上面都没有了解，自然而然就会有疏离感，没有那种慈悲心，反而加强那种我执和我爱自私种种的心。所以或者说我们对我们所投射的这些呢，并不认为那是我们的那种的投射，而是认为它是客观独立的存在于外境的，或者自己也是这种彼此的那种独立的这种运作的一种现象。虽然有一种关联，但是他不知道这两个的本质，就所以说信心法性这些当中的这种秘密没有了解以后呢，就是产生很多对立的情绪，很多烦恼，然后种种的这些有害的错谬的种种的这些观念和行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说像刚才讲的一样，就先要回归到这个就是人法的本质上面。所以从一旦有我执，有我所执，一旦有这个人执，就有法执一样。这个然后说像水车过去在农作物灌溉的那个水车一样，它会旋转的这种一直转嘛。所以说对这些众生，就是说 用出于慈悲心呢、啊，就是我向这些众生在顶礼。这个意思是说，事实上面对这些他们本身是能够就是解脱于就是自解脱，他们的烦恼就是一个纠结，但这种的纠结呢没有实质，没有根本，烦恼也是一种的这种如幻的本质，或者说唯有自信，但是把不实的堪称实有，没有自信的堪称有自信，所以。本自的这种清净呢，堪称是种种这种转化于这种怎么讲呢？显现的相呢，执着于为烦恼，所以，就这种呢，所以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包括三毒本自是究竟来讲的话是清净的，但是说就困扰迷乱的时候，他们变成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尽显危害的那种的一些相。所以说，这样以后呢，修空性像圣观禅的时候一样的，一旦了解了，就是说空性的教法，在这个上面不断的这种深入，这样以后呢，就是了解到本身不论是主客我的和我这些种种来讲的话，本质上面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深入到这种明空。无别的这个了解，所以尤其是在就断这个烦恼的时候，侧重于这种空性的了解，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明显的这些上面的一种平等和明显的这个本来是空性，所以是一切都清净，因为是清净的，所以这些都是平等，这些上面那一种的了解，有很多间接上的引导的方式，禅修的窍诀以及其他的就是。就是修持的这种口诀上面的一些锋芒，所以可以这些在特定的这些修法里面。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念头升起来，不论是哪一种，就看到说让你产生烦恼种种的嗔恨贪心，这些时候呢，就是有一些是对治的这种的方式嘛。就是说较慢的时候有特定的对峙，包括谦恭啊，这种种的清净及恭敬的心呢，然后这个嫉妒的时候有随喜的法门啊，贪的时候处理和知足，嗔的时候慈悲，种种的这些有这种智慧来转化无明迷乱，然后根本上面还是无始的这些。上面的一种了解说念头就是好像看起来有很多危害我的这些三毒啊，事实上也不过是个念头而已，就是基于这个呢就了解说其实战胜一个念头就战胜了这种的，或者说觉知了这个念头，反而解脱了一切的这种的困缚或者是迷乱了，所以要从回到它的根上面去去解决问题。所以执着消失的时候就不会积累这个业和种子的这个习气。总的来讲，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落入到各种的情绪的纠结和迷茫种种当中，但是一再会有每一个升起的现象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就是更进步或者是战胜烦恼。就是每一次如果种种的一些心态发生的时候，立刻察觉心中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种的洞察的观察的能力。然后如果心里面还是要有这种修法和见解，修法的这种见解和行为甚至戒律，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就好像手足无措，即使知道自己处在一个破坏性的或者是颠倒迷乱的那个心识的状态，但是一方面就不知道用哪一种的合适的方式来引导自己的心，或者应该安住在什么样的一些境界当中来了解，就是本身这个念头本身是自解脱那种的，就烦恼本身。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了解到念头就烦恼无数是过去无数生当中因为烦恼我们受尽了折磨， 如果我们现在不对治它的话，今生来世生生世世当中呢，也会受无尽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困扰和烦恼。所以说，了解的话，就是就当下就可以就斩断的，它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像，你需要怎么讲？就是如果彻底断除的话，情绪是可以根除的，所以像说情绪这些是来自于这种的念头的合，所以说念头不过是，怎么讲呢？像虚空当中飘过的这个风或者是这样一样，然后它并不没有怎么讲，就是它也是念头的本质也是空性的空无，念头空无一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说，没有必要特别害怕烦恼。一方面说烦恼有那么大的力量，好像就会葬送这个人生，也就乃至于整个轮回的这种可怕。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就是智慧的锋芒现前的时候呢，情绪在当下可以根除。所以说这个根除的力度可能就是说逐渐的，因为大多数人是逐渐的，有些是就是顿悟极大的成就啊，然后这种的也有的。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不论是比较相似的那种间接的，还是就直接的，总的来讲，就是情绪的特质，它是确实是可以被我们所降服，或者是说调服，或者是说就是战胜，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大概今天的这两个内容，就我也许可以再念一下刚才那两个偈颂。恶言刺伤他人心，也是菩萨品心故。莫说他人不悦慈，杜绝粗语佛子心。烦恼串习难对治，直持正见正知正念见。这里面就是正知和正念都讲到了，就观察和运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直观的修行极其重要，其实。贪等烦恼出生时，立即斩除佛子心。那我们差不多时间也就到这里。愿大家就是修行进步，赐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稍稍的安住一下，不要一下子就像兔子一样，就是一跳就一回向就不见了，就稍稍的自己心安顿下来。然后有些时候到早上打坐呀，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也这样去稍稍回顾一下这些内容。这样的话，就是以前做黄金的时候说16次打反复那个融化的黄金是纯度最高的。就是它经过，就是又融化，又融化，又让它那个，就是弄铁那个越来越弄成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就冷却又加热，又冷却又加热，最后铁，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钢制。扎西德了。